Cá ha.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记》这本书。主，你在这里边不仅谈到创造而已，你是更是给我们啊丰丰富富的祝福在里面。啊，主，就求你让我们啊能够来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上个星期啊，还有前面，我们基本上前面两个星期讲到的是啊雅各。那就像我说的，雅各其实我们是没有讲完的啊，因为这个也是雅各的一部分。那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雅各的啊儿子约瑟的一生，哎。圣经中的很多的人物啊，都值得我们去看。那这个人呢，我们先不说他的姓名或什么。假如说我给你一个单子哈、哦，就讲说他一生大起大落哈、哦，他父亲非常的宠爱他，然后呢，他也被审判。不是被审判，其实是没有这样。他被这个关在牢里面，然后呢，后来呢又高升在高位。OK， 他什么在顺境跟逆境中都得胜有余啊？他受试探啊，并且胜过。他没有任何的过犯，却被他的兄弟妒忌并出卖。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却原谅了他们。他变成世人的拯救，生命的粮。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要说说，如果我不说是约瑟，你会说是谁？耶稣，来。所以约瑟的一生跟耶稣的一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约瑟的一生其实是预表耶稣的到来。所以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写到他的过犯的一个人啊。当然你可以，唯一我可以想到就是说，好，他在他的兄弟面前说我做了这个梦，但那其实也不是他的过犯，来，只是他如实的来讲而已，来。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神在我们旧约里面一直在说什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后来呢又说我是以撒的神，再后来我们说他说我是雅各的神，所以他三代这样子下来都说我是他们的神。好，但是神在这个约瑟的上面，他从来没有提到什么呢，我是约瑟的神。你要看见他没有提到说我是约瑟的神的哦。然后什么，你也没有看见说天使向约瑟显现。其他的三个人，他的祖宗，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然后他的祖父以撒，还有他父亲雅各，天使都有曾经向他们显现，但是约瑟没有提到啊，天使向他们显现。那你也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有个对比是什么？跟亚伯拉罕对比的是他的侄子罗德啊。以撒就是以撒，他没有，也以实玛利，然后呢雅各就是以撒，他们这几个都是什么神所拒绝的，但是呢神没有拒绝约瑟的兄弟、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些的不一样在里面、哦、所以约瑟的一生其实他是用四个梦来贯穿，然后呢四件衣裳来代表他的四个的阶段。 OK， 那这个四个梦呢有两个是他自己做的，有另外的 不算是两个，应该是两组的梦，是别人的梦，他来解梦的。那四件衣裳是真真实实的代表他自己的一生，一个是什么？是他的彩衣奴衣，他被卖变成了别人的奴隶，所以是奴衣。后来呢，被诬陷，被下到监里面去，穿的是囚衣。后来变成了埃及的宰相，穿的是细麻衣，你也可以说麻衣。那有时候麻衣说是就是悲痛的时候死人的那个，所以我说是细麻衣。OK， 好，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他这一生里面，他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阶段来看。所以我们要从约瑟的这里面来看，好，那我们来看他的一生。我们先看他的童年，这是在第他三十七，其实也不算是童年，因为他这里讲的时候已经是十七岁了啊。但是在犹太人讲里面是也是算童子。OK， 好，这里讲说约瑟以色列人呢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好，这里讲的是什么？雅各年老所生的，他91岁的时候才生的约瑟，约瑟是他第11个儿子，是他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这个也很关键，不是说年老的时候生的而已，而且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给他生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那这一件说彩衣很多人他说其实彩衣就是一个有长袖的衣服，因为其他人你要干活什么之类的，那一个有长袖的衣服就表示有点特权或者监工什么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彩衣也有可能在当时是拥有继承权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讲是说以色列，也就是雅各，来，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爱他，爱过他的众子，所以呢后来呢又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所以 survey 一下大家好了，好你如果可能在家里面不止你一个人，独生子可能不算啊，你就你一个人没有对比了，但我想我们在座了可能都不是独生子女，我想哈你会不会经常说这样子说，你真笨啊，其实可能还不会这么说，你看看你哥哥或者是说你姐姐你弟弟你妹妹有没有经常这样子被你的父母说过的，从小时候或者是说你的小孩子有没有，你有没有曾经跟他说，哎，你看看你姐你哥哥你看看你弟弟你看看你妹妹有没有啊，有吧，可能有吧，是吧 ？OK， 那我们要注意哦。OK， 你会不会觉得父母偏心？来，如果是的话，你是受宠的那个呢，还是你是不受宠的那个？那这对你的生活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对你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影响？你会不会觉得说啊，你看爸爸妈妈爱他，过于爱过我，哇！我恨他，我就是要跟他比嘛，然后跟他这个要拼过他，或者是就会跟，或者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或许就会受到影响，会不会？那是我们作为儿女的 ，OK？ 那我们对于我们儿女，对于我们下一代，这个是你，那个是你没有办法 control 的，来，那个已经过去了。但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神都是爱我们的。你要记住，就是说，虽然你在地上的父母可能会偏心或什么，但是神爱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说，我们对儿女有没有偏心这是我们更关键的要做的你的儿女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说，你觉得会不会觉得说我对你偏，对你的兄弟姐妹偏心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这个功课，有没有偏心？因为我们下面所看见的话，就会看见说约瑟的兄弟跟他之间的一些争斗，或者是甚至到后面卖他或者什么，跟那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不是唯一的关系哦。 好，那我们就看见说什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爱过他们，就什么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所以就是中间这个 tension 就有了，是吧？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约瑟呢是吧，还什么做什么事情，他说他报告他们的恶行， OK。然后呢，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一个什么，他做了一些异梦啊，这些让他的哥哥就更恨他了。所以他哥哥恨他其实不仅仅是说雅各偏爱他，还有其他的原因的齁。那我们就要想一想看，他为什么在这里说报告他们的恶行， OK。那也就是说明什么，他们哥哥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会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来，所以为什么会恨哥哥，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什么，黑暗跟光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接受光。来，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而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啊。然后耶稣也说，这是刚才这个高牧师也引用的一个经文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他们这些兄弟们做的是恶事，那如果我做恶的时候，我当然不喜欢看见一个人老是做对的事情跟我们来做对。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的道德观一直在改变，其实也是这样的类似的道理，是说我做错，我其实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呢，假如说有很多的人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这个内疚感，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嘛，来，那我就不会被心而傲，觉得这个，所以就是说，犯罪的人他希望别人也这样子做，来。那假如说我们也 compromise 也妥协啊，去同情啊，去支持啊，这个什么，这整个就慢慢的，其实我们也看见的，现在的这个法律就是这样子的嘛。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被接受的，到后面的时候慢慢就是说不反对啊，跟我没有关系，到后面同情他，到后面支持他。好，现在变成法律的时候，就反过来要凌驾在你的身上了啊，这我们就要付出这个代价了，其实。好，那我们也看见什么，对，这个是对于这个他的哥哥来讲的，那对于约瑟他自己来讲呢，他其实是有这个同济的压力的。来，他的十比一啊，他的哥哥十个人做了恶事，他做了善事，你想想看他能够忍受住其实是很难的。你看看小孩子，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好了，不要说十比一了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所以约瑟他坚持住了，就是什么，讨神的喜悦还是人的喜悦。他也可以妥协跟他的哥哥做一样的事情，这样的他哥哥也会跟他说和睦的话嘛，就不会说哥哥不跟他说任何和睦的话，跟他一直跟他作对。他我想他也是蛮痛苦的嘛，来，就整天，因为他整天要跟他哥哥放羊，但是呢哥哥又跟他不好，所以他在中间处的关系其实是蛮难的。来，所以但是我想有一句话他后面所说的啊，我觉得就是代表他的观，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其实是在后面逃避他祖母的时候所说的，但是我想应该是他整个他的人性的信念就是这样的对神。来，好，他说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然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也要受逼迫。所以请大家记住，就是约瑟被逼迫其实代表就是说，你如果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受到逼迫。其实就像你目前的环境，你觉得好像在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是比较自由，但是现在你慢慢开始看见基督徒也是开始受到逼迫了，所以要这种思想准备嘛，就是好。 好，那我们刚才说他的梦来引发他哥哥来恨他，right？ 所以他的梦是什么呢？他的梦是梦见说，而且他讲给他哥哥听哦。OK， 他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那这个梦的意思很明显了，就是今后你我是变成你们的主人嘛，你要给我下拜嘛，来。所以他哥哥就很什么反弹嘛，他哥哥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你要知道，他是第十一个儿子啊，他是就前面有十个都是哥哥啊，他这是第十一个来跟我说你要做我们的王吗？来，所以他哥哥就恨他，是吧？他们就因为他的梦跟他的话就越发的恨他。他又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说什么？这次说啊，梦见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那这次更不得了，是什么？他连他的父母都要跟他下拜。来，那他的哥哥们就妒忌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这个是一样。所以呢，他十七岁的时候跟他哥哥们一块牧羊，所以他的父亲啊，他哥哥到世界去，然后他父亲就对他说：“啊，你哥哥去放羊，我打发你往他们那去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哎，所以呢，他就去了。他是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这个希伯伦。那他的哥哥们放羊放到了世界。事件我们上一次有刚刚有讲到了嘛，来他们在事件待了蛮长时间的，后来才逃离，结果现在他们放羊又到事件去了齁。所以他就带着去，但是他去到的时候呢，他们哥哥已经到了多坦那边去了，就在上面这个地方齁。所以他就去看他哥哥他的哥哥看见远远的就看见他来了穿着彩衣来了齁。好，他怎么说呢？他说约瑟去追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坦，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的时候，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就说是野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如何说。”所以你看见这个，我们国那个说什么羡慕、嫉妒、恨啊，这三个他们都有了嘛，来，所以现在就更加什么，要变成是谋杀的。好，那他的十个哥哥呢？当然有谁呀？流便是老大，来，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那他的意思是说救他，他今后回来再把他救回去给他的父亲，算有点良心啊。那他后来确实在后面的时候有讲到说，他回来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对他回到他兄弟说：“童子没了，我往哪里去才好？”这个是他当时他约瑟已经被卖掉了之后啊，所以他约瑟被卖的时候他是不在场的，哎，他不知道。那犹大呢是怎么说的呢？犹大是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他。所以他们要杀他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人拦阻，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 OK， 那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他从这个坑里面拉出来，检定20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我们再看看这个20色克勒银子，那个当时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就是5岁到30岁还是多少。那很巧的是，这个卖的这个名字也是叫犹大。那你可以看见这什么，他被卖了，跟耶稣被卖是不是有点类似的？ 好，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好，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哈，这个呢，多坦在这里，米甸就在这里。他是说住在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他们到基列去，基列是有很盛产这个乳香，所以他们就是像商人嘛，他们就去啊做买卖嘛。所以从乳到基列到多坦，然后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啊，这个米甸的这个以实玛利人，如果你看这个的话哈，亚伯拉罕下来之后呢，他生了以撒嘛，来以撒生雅各，雅各下面生了十二个儿子啊。然后呢，他旁边生了一个是夏甲，是他的妾，妾从他那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他又有另外一个妾，叫做基斯土拉。啊，所以他后面生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啊，另外六个儿子，那其中一个叫做米甸，所以呢，他说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其实是什么住在米甸地的以实玛利人哦。好，那约瑟被卖了，他们就把他的彩衣用羊的血染上。然后拿回去给他的哥哥啊，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啊，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就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那我想这个做儿子的是够残忍的、哎、他这一哭就是相当于是22年的时间，他其实一直都是雅各一直都是很苦的，就是惦记着他的儿子啊，约瑟、哎、那但是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来看一看哈，他的儿子其实没有直接跟他说什么，他只是把衣服给他，说：“哎，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来，啊，其实呢是雅各自己的推断，他被那个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儿子手段的高明，他一代胜过一代嘛，他自己也是啊很狡猾的，是不是？那这件衣服啊，让他痛苦了22年。我们再回去想，雅各当时怎么骗他父亲的？雅各是用他什么？用他哥哥的衣服骗了他父亲。他穿上他哥哥的衣服，然后他妈妈又把这个羊羔的这个皮披在他这个光滑的皮肤的地方，然后呢骗了他父亲的嘛。哎，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说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虽然他短时间里面他可能收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还是要为他所做的来付出代价的。那中间在这之后呢，就插入一个犹大跟他玛的故事，在38节。所以当时就说犹大呢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然后她就怀孕生了俄南跟示拉。就说犹大娶了迦南的女子来，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当时他们是住在希伯伦，那你这个上面可以看得见，就是亚杜兰在这里，然后后面基西在这里，所以他就在这个希伯伦往上一点点啊，那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廷拿是在这个基西在还要再往上面一点点哈、哦、啊，我们现在看一看哈、哦。在创世纪24章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叫他的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个是亚伯拉罕为他儿子以撒娶妻嘛？来，然后呢，以撒为雅各 娶妻的时候是什么？以撒叫了雅各来为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士利的家里去，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你为妻。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当时是一道下来的，来到这个时候了，他的父亲也是娶这个了，诶，到这个时候的犹大是吗？直接跑去娶这个迦南的妇人了，那就直接违背了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以前的的教诲了。另外一个是他看见，那其实这里就暗示说，其实应该来讲是只是看着迦南的女子漂亮啊，就娶她为妻嘛。好，那这里讲就是说他的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OK， 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为你哥哥的妻子同房为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儿子自己身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说，你去在你父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马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好，那这个故事是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当时有这种传统，犹太人一个传统。其实，在《申命记》25:5-10也是这样讲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使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在哥哥的妻要在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兄弟的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要叫招那个人来问他，他若迟疑说我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众人面到那人面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就叫做脱鞋之家。好，这个是生命记里面讲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些撒都该人也来拷问耶稣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有七个儿子，他如果每个人都娶这个妻子，但是他后面都没有生，那到天堂之后到底谁是他的丈夫嘛，来这个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他们犹大历史里面有这种制度。好，那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制度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见是什么，就是说他的弟弟有没有选择，是有选择的，他可以不娶他玛的、right? 但是呢他又娶了他玛，他又不为他留后，这个就他人心里面的恶了、right? 你做了这个事情又不愿意负全责嘛啊。那他其实当时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财产的问题嘛，因为男丁才能够有财产，所以呢如果你这份财产没有了，就是哥哥如果没有后的话，那这份财产其实就要归到他们这些兄弟里面去了。那所以我们看他玛呢就被他就是被赶回父家去了嘛，来，那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所以他就前来是他脱了寡妇的衣服，然后呢知道他公公犹大要去亭拿那边剪羊毛，所以呢他就什么坐在一个必经之路的路口，然后假装是妓女犹大呢以为他是妓女呢，所以就找他，那他就说他跟他要那个当头，就是说有什么因为他洗若给他羊羔嘛，那他就说你现在没有，你给我什么？他就把他的印还有袋子还有杖就给他当做这个信物那后来他就又拿了羊，叫他的朋友拿着羊羔去跟他换回来的时候，结果就发现没找着嘛，因为是他嘛，其实 啊，那他玛就从这一次里面呢就怀孕了。过了三个月之后呢，有人就跟犹大说：“你儿媳在家里守寡的时候怀孕了。”啊，然后犹大就说：“把她拉出来用火烧了。”哎，那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说：“他的印带子杖啊是谁的？那我就是从谁那怀了印。”哎。那犹大在这里他就承认说什么，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示拉。好，那所以因为我先把这个事情讲完，我们再看这当时犹大跟苏亚的儿子生了俄南跟示拉，来，那跟俄南都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死了。好，那现在他跟他玛中间同房之后呢，他生了一个法勒斯跟谢拉，是孪生兄弟。OK， 那从法勒斯下来是大卫，大卫下来是耶稣，所以变成是他玛是这个耶稣的祖先。好，那你我们来看看说犹大的不义，犹大为什么说不义？他说：“你去在你父亲家中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 OK， 那寡妇回父家，其实我们今后可以看这个路德记的话，路德是叫他的儿媳妇回父家是什么？可以去改嫁，哎，因为他没有，他说我没有儿子给你那个嘛。那犹大他坏在哪里呢？他说他要儿媳回父家去守寡。OK， 一个是不是改嫁哦？他是守寡哦。那这表示说什么？就是说我给你希望，我今后会把我的小儿子示拉啊给你执行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小叔子。哎，那但是呢又不让示拉娶他，啊，又要他守寡，所以呢也就是说 他也不赡养他嘛，因为他回父亲家里去了，就变成就是给他拖成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没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以只能一辈子守寡。啊，因为按照理的话，假如你不要的话，他也可以去嫁给其他人啊。所以呢，这就是他说自己的不义。OK， 那犹大不守诺言，没有叫小儿子娶他玛为自己的长子立后，这个是这是他的不义。来，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在讲说他玛做这件事情是对的。OK， 他只是在跟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来相比说他玛比他更有益。 OK， 因为到后面我们可以看见到后面生命记利未记的时候就有讲，就是说公公跟儿媳之间这个是叫乱伦，是不应该的。 OK， 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犹大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嘛做的事情比他有益。 OK， 所以他当时只是一个对比而已，不是说这件事情是对的。 OK，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假冒为善嘛。来犹大当他听到他儿媳说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把他说把他拉出来烧了，但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什么去嫖妓的人。来，所以就像刚才这个高牧师所说的，就是说有拉这个妇人出来的时候，就那些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说谁没有罪就去打他的时候，所以那些人就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也是有罪的。来，所以我们在罪的时候一般是什么宽以利己严以待人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那罗马书二章一节也在说，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好，那这里也讲到，就是神其实也通过这件事情来彰显他的恩典了。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是生法勒斯跟谢拉和谢拉。来，那这里所记载的是犹大的一个转机。然后为什么说犹大在这之前是不怎么样的？来，我们可以看见他建议把他的兄弟约瑟卖到这个埃及去嘛。 好，那从这里来看是什么？犹大这里说他比我更有义，他其实是认罪，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倒空隐藏的罪，然后呢他后面隔绝不再去犯，后来因为他从那之后就其实没有跟他玛再有过同房过了。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讲约瑟怎么会在这个故事里面加入犹大跟他玛？约瑟是一个很纯，就是说没有过犯的人嘛，所以这个故事里我们就觉得很美好的一个故事，突然好像就在一锅汤好的汤里面加了一个苍蝇一样的故事一样，是吧？那其实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来说，准确来讲，《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的主题不是约瑟的故事，而是什么？雅各后代的故事。因为在37章的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雅各的祭列如下，然后开始在讲这个约瑟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雅各后代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那约瑟得的是长子的双倍的祝福，但犹大呢得到的是家族的印玺，所以君王的就是从犹大这一块这一族一直出来的。那这里呢，犹大就从此就是悔改，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在后面下埃及的时候，他也会起到了这个领袖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可以看见犹大他慢慢的在悔改了，所以呢这个跟后面的这个约瑟也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这里是主动去找妓女，但犹大在约瑟的时候是什么？他有选择，别人一直来引诱他，他却远离他，来去抵制这个诱惑，也体现了人物的成长。所以说在这里面来讲，就是犹大跟他玛的故事也不完全是，其实就是记载的雅各的后代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对犹大来说也是一个转机。那后面讲约瑟的呢，就是都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讲犹大跟他玛。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约瑟被卖到的埃及，我们还得赶快齁。在他被卖到这个波提法家中里面去在波提法家中他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跟田间一切所有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那我们后来其实也看见，就是说埃及人他们是不跟其他人吃饭了，他特别是这个以色列人，就后面的话我们会讲到这个那这里也就讲就是说，其实约瑟就是他的总管嘛，而且是什么真正的总管，他一点都不，所有的事情都分给他了嘛，他都不担心任何的事情了，那我们来看看雅各是什么？雅各拉班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OK， 然后雅各自己对拉班说，我未来之前你所有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来赐福于你。所以呢，这就是神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就必然会祝福他们约瑟也是，他这里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神的祝福应该是明明可以看见的。因为在这里他讲什么见，然后又见，然后这个时候在什么什么什么，在耶和华使他在这个主人面前蒙恩，所以这些祝福这些什么之类的呢，是应该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神的同在是可以看见的但今天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反省说，为什么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祝福，或者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其实别人就不会觉得这是耶和华的祝福。OK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透过我们所做的工，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不管是在这个雇主面前，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里面，假如说我们不能够成为这个神祝福的管道的话，大家就见不到神与我们同在，也不会见到神与每个人。好，那我们再看一看，在波提法家中，好，这里讲到什么，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所以他的主人就一再的勾引他，说叫他跟他同寝来。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里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衫跌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看现在的新闻好了，哪一个能够逃离到这个当官的这个，你看那些贪官所有的有问题的，到后面其实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小三。在中国呢，在美国其实也不例外的，你如果去看这些什么那些名人下什么Bill Cosby 啊 whatever， 那些都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来。那这个呢，是还不是约瑟说去勾引别人，right？ 是他的太太勾引他，right？ 他主人的太太勾引他。所以，但约瑟在这里，他为什么能够抵抗？我们要看看为什么他能够抵抗。第一个是什么？他想到的不是这个，他想到的是神。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是 number one， 这个是 fundamental 的。如果你这一点 compromise， 你可以说我用很多的方法，其实都不会 work 的，啊！你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必须要神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抵抗住这个诱惑。来，第二个是什么？他不从事，他跟他说什么？他跟他说 no， 来，他也不是说半推半就或者是什么，他是直接的说 no， OK。第三个什么？远离试探，他看见他就什么躲着他，他得讲说不和他在一起嘛，来。但是那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正好碰上了，没有人在家里，所以他没办法，所以他就什么逃离，他把衣服不要了，他就逃离了。哎，所以我特别喜欢的诗篇的这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有时候我也经常念这个给我们小孩子听，因为这是我最喜欢。他说什么？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约瑟就是这个例子，他有神的律法在他的心中，所以他能够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好了，他主人其实是什么恼羞成怒了，所以就是什么贼喊捉贼嘛，就恶人先告状说，你这个仆人要企图来侮辱我啊，我喊叫了啊，所以他就跑了。好，所以他的主人就把他下到监里面去了。好啊，那这个我就不说了哈。所以很奇怪的是，就是什么，我们一般在怎么中文怎么说 ？accuse 其他人都会说什么？你所带到家里面的这个希伯来人来欺负我啊？那我们经常说什么指责了对方的时候，一般经常先用的就是什么？你不好的事情说你儿子怎么了？好事的时候就是说我儿子怎么样？哎，是不是同一个？哎，是同一个吗？好，这是那。约瑟被下到监里面之后呢，当然就是你看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役眼前蒙恩。司役把监里所有囚犯的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过他的手，凡耶瑟手下的事 是一概不查，跟这个前面是不是类似的？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那这事以后，埃及的这个埃及王的九正跟善长得罪他们，就被放到这个监里面来了。副会长把他们交在约瑟，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面。所以其实你看见这个副会长跟以前的波提乏其实是一样的嘛。所以也就是说，波提乏其实心中还是知道约瑟是好人。来，好，那他们这两个人就在监里面有一段时日了哈。不知道多长时间，但他就是有一天就做了个梦，两个人各做了一个梦。来，那这个九正就说，我梦见我面前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颗枝子，花了芽，开了花，上面的葡萄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给他。这个善长他的梦是什么呢？他说我 头上顶着三筐白饼集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里面的食物。耶稣当时跟他说什么？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来，这他们讲，他说这个梦是出于这个神的这个。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解说，你三更之日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要提你出监，让你光复颜值。来，那对于这个善长，他说你三个筐子也是三天，但是三天之后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这个是为他们解的梦。好，到了第三天，法老的生日他摆设宴席，就把九正跟善长提出来。好，九正光复颜值，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OK， 所以他解梦也应验了。来，好，九正跟善长，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不是跟耶稣后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什么？有两个强盗跟他同挂，来，然后一个强盗就讥笑他，另外一个就责备另外一个强盗，然后呢还跟他说你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所以什么后来呢？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异表一样的哈。那这个九正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嘛，原来耶稣跟他说：“你要纪念我啊，在法老面前提过，就是把我放出监狱嘛。他的监狱也蛮苦的嘛。”来，那九正却不纪念耶稣，竟忘了他。然后到后面法老做梦的时候呢，九正才想起来耶稣这件事情。这个中间其实有两年的时间了，所以就耶稣在这个监狱里面又多待了两年的时间，后来才出来了。OK， 那我也在想说，哎，这个九正真是健忘了哈，这个事情都能够忘掉了哈。所以说我们想一想，我们神的恩典，我们又积聚了多少呢？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啊？我们说不定连想都没有想到哈，所以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那他出来之后，在王宫里面，法老就做了梦，他也是做了两个梦，是同一天做了两个梦。他梦见什么？他梦见就是有七头母牛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然后呢，七头母牛上来是又丑陋又干瘦。然后呢，同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然后这七头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尽那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然后呢，他又睡着了，然后又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了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所以这时候九正想到约瑟，所以就把约瑟提出来，约瑟就为法老来解梦。所以约瑟解梦上什么？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一直说这样，这个是神做的事情，不是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归荣耀给神的。来， 所以他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他已做的事情，只是法老了。七只好母牛就是七年，然后七个好岁节是七年，然后就是有七样，这样说就是说你有七个丰年会大丰收，然后再接下来会有七个荒年啊。然后呢，这次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以所要做的事情显明给法老了。好，那法老这样，不但这样子哦，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来，他这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你有七个丰年，然后下来有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会忘了前面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为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结以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令这件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啊。他不仅提出问题而已，他也给他们什么解决方案 ？OK， 他说你应该选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啊，应该这样子：七年的时候呢，每年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然后到七个荒年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啊粮食开出来赈灾。来，好，想想看哦，我们这个啊。第一类看不见问题的哈，一切都是很好的 ,OK 的。哎，第二个问题是看见问题当作没看见啊。好，第三个是什么？只提出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不会去想说我怎么解，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了，这是你的事情了，不要来管我了哦。第四种是什么呢？是提出问题又想出如何解决。来，这个就是约瑟的。那我们就说，好，假如你是老板，哪一类是你最欣赏的？OK， 这个就是啊，这我们在职场上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嘛。来，是你是属于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我们要仔细思考。OK， 好，那法老就把这个呢就觉得他约瑟的主意很好嘛，所以就跟说，好，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还找谁嘛？你就找他就好了，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啊，其实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子，谁能够发现问题，谁能够提出方案，一般就是这个人会去做这件事情了。来，所以他就什么，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呢他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啊，他说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行事，擅自办事。然后又让他把戒指给他，把他这个细麻衣让他穿上，这是我们所说的细麻衣嘛，哈、哦，然后还坐他的副车来，所以给他很高的荣耀，就是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法老还给他赐名，哎，这个是很那个的哈、哦，法老给他赐名叫做撒法纳贴巴勒亚 ，OK， 这个因为是埃及的啊人，然后又把安城的祭司啊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然后约瑟就上去行刑，所以给他的为妻其实是有个意表，就是说救恩会临到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那他这个啊法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呢，撒法纳贴巴勒亚的名字是有很多，一个是奥秘的启示者。世界的救主，世界的救恩，生命的粮，对吧？都是、啊。但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什么？耶稣来了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真葡萄树。”那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两个是不是很类似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你也看见耶稣，他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没有抱怨过。他只有感恩，哎，他给他儿子起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是什么？一个是说使之旺记，另外一个说使之昌盛。他是说什么？马拉西嘛，马拉西说使之旺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然后以法莲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在他心里面的话，他有没有受苦？他其实是受苦的。来，他还是想着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有埋怨，就是说只是说感恩、哦、好，那七个分年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在 各地就修这些仓库啊，然后他当时出去的时候是30岁嘛，哈，七个分年他就把这个积蓄起来啊，我们要快哈，七个分年到了到荒年来的时候呢，只有埃及地有粮食 ，OK， 那所以他就开了各处的粮仓啊，跳粮给这个埃及人，就卖给他们了。然后各地的人都到他们这来啊，提粮，应该是提嘛啊，就是来买粮食哈。所以我们也讲到这个积蓄什么，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那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地方面一般是做的都很好的，哎，我们都是汗头饱收的，甚至有点过分了，哎，但是呢，这个是讲做积蓄。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什么，他这个约瑟在这里面做神的见证人是什么，波提法家里面他一概不知，但是你可以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嘛。在失意的时候是什么，除经他凡是在他手经过的一概不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法老是什么，不准人擅自办事，要必须经过约瑟同意才行。他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羡慕不羡慕？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那你的日子真的是太好过了，来，好，那下面就讲到就是这个约瑟跟他的兄弟们见面。那因为全地都饥荒嘛，所以其实迦南地也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父亲就让他的十个哥哥到埃及地来买粮食来了，但是便雅悯他没有让他来哦，因为什么？因为便雅悯是他最宝贵的，现在没有约瑟了，那便雅悯是他剩下的一个嘛，来，恐怕他遭害 ，OK， 他其实他也不信任他的这些十个哥哥，来，好，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他哥哥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所做的这个梦啊？他前面做的梦就是要向他下拜嘛，哦，好。那他就想起那两个梦，所以他也做了一个策略嘛，来，所以他就试验他的这些哥哥们 ，OK， 他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哥说我主啊，不是啊，我们是来敌粮的，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不是奸细，他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说仆人本是弟兄十二个人，所以他就讲得更详细了啊，他讲了讲说他们是只是兄弟，现在他说出来他有十二个兄弟啊，有一个人在家里，有一个人啊已经没有了，那就是约瑟他自己嘛，那约瑟就说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来这里，你就不得出这个地方啊，你们要打发中间一个人去把你兄弟带来，也就是说我扣留你九个人，你一个人回去把你的便雅悯带过来给我看一看，来，那后来就把他们下到监里面三天之后又把他们提出来说好吧，这样子吧你可以只扣留一个人在这里，其他的九个人回去把粮食带回去，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父家不至于死，来，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他这些兄弟在这个下监的三天里面就开始自责了，来，他们就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才会降临到他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小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即向我们讨伐。其实他不知道约瑟是可以听懂他们的话的，他也不知道眼前的这个是约瑟嘛，哦，所以约瑟转身去哭了一场，就他们说从他们中间提出西缅来把他们在他们眼前捆绑。好，那我在想说为什么挑西缅啊？好，那流便当时是向着他的帮他说话，来，再下来就是西缅。那西缅跟利未我们知道是什么，他们是很残暴的，来，当时在事件的时候就是屠城嘛，但是我想应该来讲可能在当时时候西缅是主要的主谋，因为他是老二嘛，来，所以流便之外就是他，所以应该可能了，这没讲，但是我觉得应该西缅是就是那个人啊。 所以他就把他的银子呢再回到放回到他的口袋中，然后就让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打开口袋发现说，诶，怎么银子还在自己的粮食里面？这下他们就担心了，说，诶，这下一次你骗了过这一次，那下一次怎么办？来，那雅各回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现在什么约瑟没了，西缅也没了，然后你们又要把便雅悯带去，因为他们如果按照那个话是要把便雅悯带去把西缅赎回来嘛。来，那雅各他不干，他说你便雅悯去是不是肉包子拿回去不回来，来他就担心了，所以呢他不让便雅悯去，所以呢就西缅就一直留在那啊，所以可以看得出西缅跟便雅悯在他心中的地位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嘛。来，那流便这时候就劝告说，我若不带他回来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儿子不跟你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你若在他若在路上遭害，那我就真的就是被那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好，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但是呢你跳这个粮食完了之后呢，你还是没办法嘛。来，对不起，我还要再五分钟齁。他们粮食完了之后，父亲就说，你再去给我买些粮回来。那这些人他说什么，他说你如果不打发便雅悯跟我一块去，我们就不去，因为去了也没用，他就是要看便雅悯。来，那这时候犹大就站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犹大的变化。犹大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和我同去，我们便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带到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时候什么，犹大担当了，他起来，他愿意接受这个责任。来，他说什么，好，那雅各呢他还是很厉害的。来，他想想说，好，那要去就去咯，你首先你要把上好的这些土产，什么乳香、蜂蜜、香料、没药、锥子杏仁都起点给那个人当礼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加倍的带银子，还有呢把你以前口袋的银子还要带去还给人家，来表示你的诚意也要带着你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个人他说，愿全能的神在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散了儿子就散了吧。这个其实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了，因为粮食吃完了，那你怎么办？来，要么就前饿死，还是说你去让他去看一下。来，所以他们去的时候，约瑟就吩咐摆宴席，然后家宰就按照他的命令，他说我中午要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嘛。哎，他所以他家宰就那个，那约瑟的弟兄就尝试的跟家宰解释那些银子的事情，他就说，你看我这以前的银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我的口袋里啦现在我把它拿回来还给你。来，那但是这家宰说，你们放心，这不是我们的银子，我们已经收了，这是你们的神跟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所以就放宽他们的心嘛。那回来的时候，约瑟回来，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然后约瑟问他们，好说你们父亲好不好啊，平安不平安啊，他们说平安，他还在，然后呢他们低头下拜。所以再一次你可以看见应验他前面的，是不是11个，这是真正是11个向他下拜，前面是十个人，来，这是连便雅悯。所以约瑟就跟便雅悯这样见到便雅悯了。那其实他走的时候，其实便雅悯应该才只有两岁，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呢，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应该是认不出来。所以当他认出来之后，骨肉之亲，因为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嘛，所以他什么爱弟之情发动，就找一个可哭之处进去自己房屋哭了一场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款待他们呢，他把他们按照他们长幼的顺序排位，所以他们也觉得蛮奇怪，说诶，这个人怎么知道。然后呢把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和约瑟一同宴乐。好，这个书简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来讲说真正跟他兄弟相会。OK 好，那我们所看见约瑟的一生就四个梦贯穿嘛，就是这几个。好，约瑟蒙福的一生，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在一个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一直是活在神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他才会什么百事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向他施恩，让他蒙恩，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不管是在波提法家里，不管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在王宫里面，神都与他同在。只有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做到说我不得罪神的时候，神必然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了希望。我们真的从约瑟的身上所看见的啊，就是那美好的品格啊，在你里面。主，我们也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做到不得罪你，或者越来越少的得罪你。求你来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